们粤语部做了一个叫怎么说呢，一个 pad， 一个 kit， 就说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的朋友到你家来了，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好像一个 kit， 怎么说呢，锦囊吧，你可以通过里面的内容可以做一个晚上的周会，里面包括什么呢，一开始我们有一些的游戏，让参加的人有一个欢乐的气氛，然后里边还有诗歌的一些的提供给你的圣诞歌，好像今天所唱的一些的圣诞歌曲，然后再有一些的讨论的提问，这些的讨论问题呢，讲到如何跟你的朋友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然后第四，还有潘牧师写了一个简短的大概十分钟的一个短讯，让大家可以跟你的朋友来讲，你不知道怎么说吗，潘牧师已经写了，关于一个圣诞节里边的一些的内容，最后呢还会提供一个教你怎么做甜品的一个 recipe， 因为你要做给你的朋友吃嘛，好不好吃一件事啊，但是你有心，最近要有心嘛，你有心去做给他，难吃的他还会欣赏你的心，对吗？最后也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小礼物送给你的朋友，都有在里边，所以这个套餐呢，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跟你的朋友在这个圣诞节来分享，如果你需要这个包的，需要一本的书，我们小册子一本的，大概有八页纸，这十页纸里边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好了，回到我今天要讲的，对，为何带我到这个家，这个题目是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我曾经在粤语堂探讨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或者为何或者谁带我到这个家。经文来自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些的经节，就是十八章四世纪的十八章第三到第四节。没反应。后边的，后边也没反应，开了，有电，没问题的，可以了，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其中一句话，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三个问题是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然后听出有一个利未人他的口音，然后这个他们就去问这个利未人，你谁领你到这里来？然后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我们再有一个祷告，为着神的话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心来做祷告。上帝，我们为你的话打开了，朗读了，然后上帝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今天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仆人谨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们是谁？这个一定要解释一下这两节经文，不然随随便便把一两节经文拿出来用，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四世纪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当时候上帝兴起了一些的叫士师啊，可以说有一些的翻译做审判官，就是做带领以色列民的。他们是谁呢？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但支派的五个勇士。这个但支派是什么的背景呢？大概我们也去了解一下但支派啊。从经文或者那个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民他们将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从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他们将要得地的，得这个土地作为他们的一个支派的一个领土。所以十二个支派呢，只有十一个地，没有十二个。因为有一个支派叫利未，一会儿会介绍他，他们没有地的。所以这个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好了，都分好了没有利未支派的先讲好。然后他们分到一个地方叫以法莲，就是说以法莲支派的人就住在以法莲，后来这个地就叫以法莲山地。明白哦，以法莲就是以法莲。你老家在哪？可能是广东，可能是你来自北边总有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叫那个地方的人，对吗？都是这样。所以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叫米迦的人然后他们是谁？是但支派，两个支派不同的。圣经告诉我们，但支派当时候还没有拿到地，所以他们派了五个探子勇士来的，去探访以色列哪一个地方可以做他们的地界，拿到那个地作为自己的可以说是一个版图了成为他们一个支派的拥有地所以得地为业是上帝的应许，但是但支派还没有拿到。结果呢，他们派了五个探子去到以法莲山地的附近。现在这个图已经很清楚划分了十二个支派后来有一个补替了这个利未支派的所以十二个支派里边，但跟以法莲就在旁边了解这个关系。所以但支派的五个勇士去到以法莲山地的时候，就经过一个地方，就是米迦的住宅。米迦又是谁了？我们要探讨了。米迦，圣经说他是以法莲山区的一个屋子里边的一个主人，就是你住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房子，你就是哪家房子的主人，对吗？米迦也拥有自己的房子。好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但有房子，他有神堂，或者说是一个神敬拜神的地方，还有神像，还有以弗德，还有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你看这个米迦是谁？圣经告诉我们很特别，米迦这个人在他在新约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有不同的米迦但只有这个在士师记当中出现的，也在其他的地方再没有提过了。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米迦是以法莲支派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在家里有神坛，或者说有敬拜神的地方？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信仰，对吧？他是敬拜上帝嘛，所以十二支派的人都是敬拜上帝的，所以在家有自己敬拜神的地方没问题。但圣经告诉我们他有神像，你家有没有？我想应该没有如果有你要告诉我，我跟你说怎么做，怎么处理。米迦他圣经形容第十七章的时候形容他偷了母亲的钱，然后母亲呢就咒诅那个偷钱的人他说哎呀咒诅我不行了，他就把母亲偷来的钱呢还给母亲 还是可以了，对吗？还给他了。所以他是偷母亲钱的一个孩子。然后我刚才说了，他做神像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以色列民中，在出埃及记已经告诉我们，十诫的第一个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第二诫，不可在我以外丢失我什么神像，就当成他是上帝，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以色列明明是守着十诫很清楚的，但是弥迦却有一个神像。那他做什么神像圣经没有说，但是做了两个啊，然后在家里成为一个供奉神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是圣经所说的。然后呢，他有祭造这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一个什么东西来呢？原来在以色列的支派里边，有一个叫利未的支派，利未支派底下有一个家族叫亚伦。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亚伦是谁啊？他就是大祭司，可以说是第一任的大祭司，然后他的后代才可以成为祭司。从这个概念来说呢，你可以看到以弗德就是祭司的外袍上的一件特有的装饰，是用来敬拜上帝用的，平常不会穿的啊。我今天穿西服啊，平常如果在家我不会穿成这样吧，在家有在家的衣服啊，来了崇拜我有崇拜穿的衣服。做祭司的他有他的外袍，同时间作为一个祭司，他要穿戴这个以弗德来敬拜上帝，或者说人跟神之间通过这个祭司的献祭来完成敬拜，或者这个敬拜的过程可以包括敬拜赞美，可以包括了祷告，可以包括了认罪，可以包括感恩，可以包括献祭啊，献上自己。所以很多方面的不同的事情就关乎这个祭司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所以新约的说法是什么呢？新约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祭司，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啊，有这个职分啊。所以他记住这个以弗德，他是谁啊？以法莲支派，不是利未支派啊，大家分清楚，是以法莲支派竟然做了祭司的工作。不但如此，他派自己的儿子做什么？做祭司啊，这个更不得了。如果我们这里呢，应该是啪，岂有此理，对吧？他们没有这个道理啊。黄牧师啊，你的儿子可以随便派他做那个牧师吗？如果我这样说，你会来教堂吗？我想你再不敢来这个教堂，因为黄牧师把自己的儿子就说你做牧师吧，能做这个标准吗？能产得过这样的事吗？曾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香港的老牧师去了中国来服侍，他说是30年前的事，80年代的事情。他就说问了一个问题嘛，大家还记得？他问的问题就是说，有谁听过什么是属灵恩赐？他说只有3个人举手啊，100个信徒中有3个人举手，只有3个人听过属灵恩赐。我问了大家，举举手，谁听过属灵恩赐的？举举手，认真一点啊，应该有80%听过了。好啊，感谢神。然后那个年代，那个老牧师说，牧师怎么把他的位置传给其他的人？就是牧师的儿子，真的。那个时候的牧师呢，真的有一些很多没有太多的培训呢，还有没有太多的训练吧， 然后长老怎么培养长老的儿子成为长老呢？就是我做长老，现在你成为我的儿子了，你长大以后就做长老吧。现在会不会还有这个规矩啊？没了，现在已经进步了，现在已经改变了。可想而知，弟兄姐妹，如果有一种这样的制度，有这样的规矩，你就知道他干的不合神的心意，很清楚。怎么可能做以弗德？他是不是列位支派的，然后他还找自己的儿子做这个祭司，更不好，对吗？然后最后他遇到这个利未人了，因为这个利未人经过米迦的那个家门的时候啊，他要找地方住，本来他是犹大支派那边来居住的，结果后来就找到这个以法莲支派，去到那个地方遇到米迦，米迦就请了，这个请呢不是邀请啊，是雇佣米迦啊，米迦雇佣这个利未人作为自己家里的祭司。换句话说呢，他的儿子没份了，还好啊，以前没有找儿子来啊，现在找到一个真的牧师来了啊，结果呢就安排这个利未人做自己家里的祭司。还有一点令我们安心的，就是找一个利未人来做。但是利未人是怎么样呢？看看雇佣这个利未人，圣经告诉我们，利未人其实只有亚伦支派，不是亚伦支派，亚伦的后代才是祭司。因为在利未人中担任会幕的工作，还有格顺，还有米拉利，还有哥侠、啊、三个不同的服事的岗位。后来生出了暗南生出了亚伦啊，亚伦还有他的姐姐，还有摩西，对吗？所以我们了解，只有亚伦成为神所拣选的祭司，还有他的后代才可以成为祭司。所以单单是利未人还不一定是祭司。所以你说你是哪里的牧者，你要问他从什么神学院出来，很重要。为什么？如果他说出的神学院还不能在我们所了解的神学的教育的体系里边，我们很担心这个是否一个真正的牧师。在神学教育的过程啊，今天我们请了一位在广东话请了一个香港的神学院的院长来啊，他也是我的院长，因为我在那边的神学院受训练。从那个神学院受训练出来的，基本上去到教会行，因为你是哪个神学院出来就可以了。哇，这么厉害啊，真的这么厉害，真的是这样。我在见到神学院出来的啊，见到神学院是什么神学院？原来广西是他的原来的发源地啊，中国广西当时候见到圣经学院，后来因为政治的改变，他就来到香港，在常州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见到神学院，到今年已经125年了，有这样长的历史。他收的学生怎么样？当然我不能说100%都完全是很好啊，但是90%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神学生。然后毕业以后他就去到世界不同的工厂。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一个好的神学院出来了神学生，带来就有好的结果。一个神学教育影响到教会的发展，当然再退一步，如果有好的教会推荐好的神学生到好的神学院，那个结果就更好了，对吗？如果你的是一个不好的教会派一个不好的人来，神学院固然是可以把它锻炼得更好，但是最好是还是好的教会啊。我们板宣家出去的都是好的，对吗？然后出去以后，然后做了一个好的 神学的训练，结果回来以后带领一个教会，多好。所以当这个米迦看见这个利未人的时候啊，他是利未支派，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祭司亚伦的后代，圣经没有交代这一点，但是我们就 姑且当他是真的是亚伦的后代，成为一个祭司。但是这个祭司啊，这个利未人本来在以法莲山区的，为什么要去到这个本来在犹大支派里边的刚才你看那个图啊，犹大支派是最大的一个版图啊，在以色列当中，就好像住在多伦多温哥华一样的。现在跑到哪里呢？跑到小城去到埃德蒙顿，没有理由啊。当然他固然是有理由去离开，但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利未人他要离开这个犹大支派的时候，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可住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在犹大支派待不下去了，结果就跑到以法莲支派。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当然在以色列地当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打仗，很多的征战的地方，大概犹大当时候还没有完全平复过来，结果这个利未的祭司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也有一个可能，这个利未的那个利未人他没有安于本分，哪里好就跑到哪里了这里待不好哪里希望能找一个更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终于离开犹大支派，去到以法莲，遇到米迦，米迦就请他作为祭司，请的聘金多少了？圣经也有记载的。聘请这个利未人，米迦用了十个舍客勒，是什么单位呢？当时候一般的一个比较。一般 中等的一个金钱的单位就是舍客勒，一年给他10个，还有给他穿一件新衣服每年一件一年一件新的衣服，还有呢给他住给他吃，他就留下来了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想想，这个10个舍客勒有多少，新的衣服有多少，然后这个利未人为什么会留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利未人留下来是接受了米迦的聘请，然后留下来了。所以作为一个家庭里边的祭司，10个舍客勒是一个怎么概念呢？就翻到4世纪17章，我刚才说了，他偷了他的母亲的钱嘛。这个米迦偷了多少呢？大概1000吧，当他是1000，偷了1000，然后母亲就最后给他200块，200舍客勒，然后做2个偶像，放在家里去敬拜上帝。就是说100个就做一个偶像，100个舍客勒做一个偶像。但是给这个米迦的利未人米迦给这个利未人是10个，你就看到哇，一年才10个，所以肯定不多了。大概这个利未人接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是无家可归了，现在跑到那个以法莲，结果有人收留他了，他就留下来。所以利未人为什么会跑，当然很多不明的原因，但是我们想一想，大概他遇到有人怎么去接待他，他就留下来了。就像我们也看那个利未人，他们临到米迦的住宅，听了少年人利未人的口音，就去问他，就是但的支派的5个勇士，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们对这个利未人说，请你叩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路通不通。然后祭司对他们说， 你们平平安安回去吧，你们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是平安的，意思就是这样。好了，这五个的勇士最后就离开了米迦的屋子了。经文在十八章的下最后的一个结束之前就做了这个注解，他们这个但的支派五个勇士出去探地 探好了啊，知道有一个好的地方，回来以后呢就跟这个利未人呢开了一个价，是什么呢？你在一个家做祭司好啊，还是为我们一个支派做祭司好？听得懂吗？你在一个教堂做祭司好啊，还是做一个国家做祭司好？你看不同待遇吧。这个一年才十个侍客了，哇，这个可能一年就一万个侍客了，说不定呢，一个支派嘛，对吗？其实在上帝的规定里边呢，很奇妙，在十个支派中没有立位支派的产业的，是每一个支派按着支派的需要来供应立位人的需要，不能饿着立位人，也不能让侍奉人的人有亏欠。所以每一个立位人你根本去到哪里都不要担心的。但为何在犹大支派出现的问题，他跑到以法莲，然后以法莲以后听到这个但的一个勇士所说的，哎，过来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回应呢？祭司心里喜悦，然后便拿着以弗德神像离开米迦的家了。我们刚才已经探讨他们是但支派，米迦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现在这个利未人也好不了多少。以我们了解到四世纪有一句经常出现的话，因为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个光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规矩，没有神的律法。做祭司的米迦，这个敬拜神的这个人，所谓无作妄为。弟兄姐妹，当我们用但支派那个五个勇士这句话，为何我要到这个家？我在这个家做什么？然后我在这里要得什么？所以我借用这几句话，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在反思，就是说谁带我到这里来？所以我的答案很清楚的，一个答案是上帝的带领。哎，黄牧师，你们传道者长时间说了，去到哪里就是说上帝带领你。你知道我们要蒙上帝的带领，我们也有我们的考量的，当然我们是顺服上帝的带领，但是在祈求上帝带领的过程，我们需要找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怎么样的教堂，怎么来去服侍他。那一天是很特别的一天，我在远东广播服侍的时候，快要三年的合约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我就跟我的 supervisor 周牧师就跟他聊往后怎么办，我们在讨论呢，在多伦多飞了一个我们的那个董事长啊，然后过来跟我的 supervisor 我的上司啊来去谈我将来的工作会怎么样，会留下来继续，还是三年以后结束了，这个合约满了，我就自由了。就是说你要自己找将来的路想。当然我要祈祷，不但我祷告， 还要我的太太一同跟我祷告，因为我要跑，她还是需要跑啊，对吗？跟我一块嘛。然后还要为我两个儿女啊，一儿一女要祷告，因为他们已经大学了，他们有可能不会跟着我们到处跑，所以我就把这个需要带到我的家庭里，太太要祷告啊，来到温哥华，如果真的来到温哥华会怎么样呢？可能不是温哥华，可能是到了美国，到了其他地方，或者是回到香港，说不定那个时候是祷告的时候。好了，见了这个我的那个远东广播的董事长啊，中文部的，然后跟我的上司谈过以后，第二天我的主任牧师，当时我牧会啊，我的主任牧师跟我说，哎啊，看你的样子啊，好像不想再留在远东广播，他就主动跟我说，就在你昨天跟你的上司谈，今天我就跟潘牧师谈，谈到他有一个空缺，需要一个好像我这个人的年纪跟侍奉的经验，你要不要去啊？我说事实上我的主任牧师认识我十年了，大家同工已经十年了，他了解你还是回到工厂侍奉的工厂牧会的工厂吧，他就给我转介。当时候问我怎么办，我说听听无妨嘛，对吧？他就立刻拿起电话就跟潘牧师电话对谈，我在旁边听的，潘牧师啊也不知道我在旁边听着啊，但是我听了，原来有这个空缺，这个需要，我就想要不要来了，还是带到我家里来，哇，就天翻地覆了。为什么？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女，哎，他们想我要到哪里读书了，将来要离家吗？离开我们父母吗？很多考量。然后太太本来好好的做了一个工作，很难找的啊，在基督教的机构有一个半职的工作，然后来到温哥华可能又没了，怎么办？固然是我来了，但是我一份的收入还顾不了一个家庭的需要，顾不了，没办法，怎么办？还了我的房子，一个房子还是贷款的啊，还是有贷款，还有一半的贷款还没有还呢。然后去到温哥华想一想，一个温哥华的 apartment， 一个房间的 apartment 就等同我一个房子的价钱了，哇，这个怎么办？我家要三个房子啊，不是三个房子，三个房间啊，现在一个房间就是我的一个 apartment， 我的房子的一个价钱，现在我要三个房间怎么办？你跟我想啊，就不要来了，还是留在爱德蒙顿比较好。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我们还是来见了潘牧师。潘牧师觉得蒋宇辉觉得我们家庭很适合做这个工作，然后给我们聘书了。哎呀，我们想见了还是见了，聘书还有了，但是想想两地的差距啊，孩子如何做决定，我们家如何做决定，房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卖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出来啊，因为在爱德蒙顿刚刚是有三年的时间开始有一个经济下滑的时间，担心还是担心，但是交托给上帝了。所以来到这里呢，就是前长老的儿子给我们带我们去看，他没有做过一个叫皮校，跟我们就找了一个皮校试一看吧，这个还住在教会的附近啊，当然这个很重要，如果来到这里我可以买三个房间的，要去到哪里呢？去里边。 三个房子啊，三个 房间。但我们不要住房了，我们不要住屋子了，我们住 apartment 可以了。所以就找了一个附近的 apartment， 然后带我去看，2点钟去看，5点钟那个人跟我们说，5点钟以后，如果你要这个单位，就是你的，因为这个单位已经有人拿了，5点钟他不回来的，就是你的，你要付钱 ，10% 就是整个10%的一个首付就可以了，一般你们的都是15% 嘛，但他这个单位是10%。我家凑起来4个人，所有的钱刚刚 10%， 15% 也拿不出来，真的没关系，就是 10%。 2年后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那个房要盖2年大概时间，我们就凭着信心杀了，结果就有今天，我就住在教堂，10分钟开车就到了，3个房间。PCL 啊，大家知道我买房子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涨了大概20%吧，如果再过2年就不用想了啊，就等于帕姆斯一样，帕姆斯搬到从 Delta 搬出来到 New West， 我觉得是神带领他，因为到那个时候 Delta 搬出 New West 还是不容易的。但是不知道上帝给他什么冲动了啊，他住在 Delta 已经很久的时间了嘛，大概10多年了，还是每天开车来来回回，但不知道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动要去 New West， 就找到一个房子，他一家很多人的，你知道吗？很多的，啊，4个孩子，啊，爸爸妈妈，妈妈还有他的岳父岳母啊，当时候岳父岳母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一家基本上是7个人住，所以又要3层楼，有足够的房间，又有男的，又有女的，又有长者的啊，不容易。终于找到，距离教会10分钟还不到，跟我差不多。后来上帝带领他做了主任牧师。真的，主任牧师不能长时间开车啊，半个小时来，半个小时回。哪有这么多时间啊？随时就跑到家里了，对吗？上帝带领，真的，恰到好处。我们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带领。你说你是找上网找到这个教堂过来吗？是吗？没错，你在上网找本尼比啊，本尼比的什么教堂，你可能找到这个教堂，但是。没有上帝给你的感动，你来了也留不住。你来了不是说每一个教堂你来的 你就停在那边吗？总有一些上帝给你的，哎呀，我好想成为家里的人，好想成为你们弟兄姐妹中间的一份子，然后你留下来。所以你留下来了，第二个问题来了，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当然有很多事情做了。我们说弟兄姐妹做服事嘛，对吗？你要服事，你要成长，你要服事。这个基本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信仰的成长，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从婴孩到少年人，到青年人，到成年人，然后到老年人。那信仰的历程也是一样的。但我们说信仰就没有老的，信仰没有老的。我们说是我们，信主久了，有一句不好的话叫老油条，啊，这个不好，啊，不是说老，信仰没有老的，只有说前与后的。圣经有说，在前的有一天可能在后，在后的有一天可能在前。耶稣说了2遍这个圣经，在新约的一个比方里面，我们的信仰的成熟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在这里做一些事。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找着你上帝给你的恩赐，发挥出来，然后服侍教会。啊，唱歌的就唱歌，啊，唱得很好；弹琴的弹得很好，我太太弹的，啊，他也发挥出来了。但是经过一个磨练的过程，跟这个老师，跟这个老师，跟这个老师，也学了很多年，才有今天的。所以你的恩赐还需要磨练啊。所以你做主席或者做其他的岗位，做一些的报告的事情，当然有时候练习不够嘛，啊，所以还是需要磨练的。但我希望弟兄姐妹能找着上帝给你内心的这种感动恩赐，发挥出来，你一定会建立别人的。你不单能建立你自己，更能建立这个教会，建立神的家，啊，所以这个就让我简单的带过，啊，看看这个图。旧的东西要带进新的范围吗？我们在这里做的是什么？我们会不会把我们旧有的东西带到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生命的群体中间？啊，换句话说，我们旧有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不经不觉的把它带到教堂来。比方是什么？有一种功利主义带到教堂。什么是功利主义？教堂里边的侍奉人员，啊，我们是全职在教堂服侍，就是教会发给我们薪水，啊，然后我们过活的。我们不会在背后有一个在做什么夜班啊，通宵达旦的去工作来去养活自己，不是这种。我们是全心受教会的一个薪水。但是有一些什么是功利主义，就把一个聘请的过程作为一个我请你回来是做什么，做带领工作了，所以有什么事情都给朱牧师来做了，看到他做到快要死了，还是给他一些药啊，给他一些帮忙啊，给他一些辅助啊，是功利主义。你把社会的生意，啊，带到教会来，这个工人做废了，换一个新的，不会，这个不对。教会的牧者做什么你知道吗？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成全圣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帮助信徒，培育信徒，就是培育这个字，装备培育他，让他成长起来，能扛起这个教堂。你找一个孩子来赶，你会把他压死，对吧？你找一个孩子做带领，肯定会摔倒，因为他自己都摔倒。所以一定要一个健壮的、长大成人的，就是成熟的基督徒来做教会的带领。回来，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清楚我做什么。所以不是说有人请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做，不是这样的。你要清楚的目标，你是做培育信徒，啊，当然传福音跟培育信徒这件事情就是两个合而为一的。你传了福音不去栽培他，你就让他成为孤儿，这个不对。但是你整天在等待培育，不去传福音，你去哪里去栽培啊？教会只有慢慢老化嘛，对吧？我们一天一天的白头发越来越多，对吧？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将来谁带你这个教堂？所以培育下一代是我们现今必须要做好的。所以教堂的牧者或者其他的恩赐的配搭，就是要装备信徒，让他们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身量啊，这个是我们知道。所以旧有的这种什么消费主义啊、功利主义啊等等，我们也不要在我们教堂来去看，我们来看我们神的心意，在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就是说你在这里要得什么，好像有一些功利啊在这里讲，但是这个得的意思就是说你最终为什么留下来，我现在为了我有一个侍奉的岗位我留下来吗？我现在为着有一帮朋友在这里，有一帮老乡在这里，我留下来吗？还是因为我知道神带我来我留下来，我知道神使用我这个恩赐来建立教会我留下来，我知道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我知道怎么去发展上帝的国度我留下来。所以如果你在想 Why are you here? 我们有四个柱啊，最中间的、最初的、最清楚的是哪一个？建立门徒，对吧？建立一个门徒的教会，是我们要去领人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本宣家，无论是国语的、粤语的，还有英语的，我们都在探讨如何让弟兄姐妹成为主的门徒。所以2020将会有一些新的推出来，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祷告，因为这是主的心意啊。主在大使命中你要做领人做主的门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几年来我们已经探讨了去过北方，潘牧师跟梁牧师跟王勇传道他们去过多伦多，听过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研习会，然后又在我们的这个温哥华英语的老外的教会又办了一个门徒训练，从美国上来的我们又去听过11个同工。这一回我们刚刚从9月底在埃特蒙顿回来，我们大概有13个人去过，其中大部分的教牧同工包括中牧师还有英语的长老一同过去听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又读了4本书，包括如何成长，如何做主的门徒，如何在灵命上去装备自己。这几年我们最重点的就是门徒训练，但是当然在我们中间可能刚刚开始的朱牧师来带来的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班也是很好的，也是将会进入这种的新的一种风格，教会应该有下一代的。你想想看，带你来的人还在教堂吗？当然可能不在这个教堂，可能在别的教堂，还在教堂吗？带领你来的还在教堂吗？然后你带领他信主的还在教堂吗？你问自己，如果我从来没有带领人来过教堂的，你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毛病啊？好像吃很多东西都没长大，没有做传福音的事情，问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做过，或者说没有能带到人到神的家里。然后我们除了这个门徒训练，我们过去2个已经进行中的包括 Nanny 的男女士的一个事工的发展，现在稍微已经有一些人数在里边了，但是还需要不断的有成长，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然后我们的重建的计划刚才报告已经提到了，我们有110多万已经进到教会的账户了。所以弟兄姐妹不是玩，当这4个意向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能做吗？10年 两年，啊，这个计划是三年计划。三年前，就是2020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些。不是说啊，我一世人才做这样的事，但是方向还是一样，没有尽头，只有开始，不断的开始。所以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三年市将会扩展一个新的堂，今年会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计划就在三年市拓展一个粤语的，以粤语英语为主的一个教堂。弟兄姐妹， 你以为这个是 口号啊？不是，是完整的，是要付代价的。你以为120万的印线啊，谁在奉献呢？啊，可能你想到头发都丢下来了，秃头了，还想不清楚是谁把钱放进去。我们也没有公布啊，只是有的就加一句，加句谁了，有多少人奉献，好像这些都不清楚的。不是不清楚，但是不需要太清楚。不是黑钱啊，对不起啊。意思说用号码来代表，所有都有收据的，所有都有发出收据的。然后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重建这个教堂，从这个教堂大概4000尺，将会有11000尺的面积。然后弟兄姐妹，我们有更大的扩展的空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要得什么？不是为我们个人的名誉，为我们个人的利益，为我们个人的成就来做一些事，乃是为神的国度。所以要看的是上边那一位。盼望今天士师记18章第3节里边的经文，谁带我到这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要得什么。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白白的，是恩典来的，不是我们配得的。说实话，我们信主以后啊，还是懵懵懂懂的，不清不楚的做基督徒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呢，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走歪了，但是后来又悔改，走到今天。主，我们的人生，将有的人生，我们会做怎么样的规划？上帝啊，我们交托给你。通过这三条问题，主啊，你问我们，我们要回应你。当然是牧师在讲这个道，但是圣灵，我们相信你会在信徒中间运行，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启发。我们为教堂来祷告。主啊，本宣家是你所建立的，过去的这个30多年，我们有一个分堂在 Sherry， 有一个男女士的一个职堂点刚开始，但是我们更希望将来有一个在三联市的地方，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国度。主啊，帮助我们不但是本地的发展，还有海外的宣教，这是讨你喜悦的事。求你祝福，继续通过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不论我们今天信主的年日有多长，我们都愿意重新再起步，愿意追求，愿意付代价来成就神国度的事。我们同心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